俗话说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咱们前面说了，这个冯锡范就不是个好人。别看他官那么大，心胸狭窄，是嫉贤妒能，另外这个私心也太重。他公然对陈永华不满，因为陈永华比他权大，受拥护，受重视，他心里怎么想怎么窝囊，想要扳倒陈永华没帮手不行。他来联络刘国轩，刘大都督。刘国轩掌握兵权呢，也是德高望重，元老一分。哎，他在这么一说，真就起作用了。刘国轩也有私心，但是呢，跟他还不一样。刘国轩一琢磨是怎么回事，是啊，但他呢不便于多说，只是一笑。这样我看也好嘛，人毕竟得老了，老了就得歇着，让给年轻的人干，是不是呢？人家陈永华比咱年轻点，多干几年无所谓，我乐得清闲自在。我大都督真会演戏呀！啊，平心而论，你是心里这么想的吗？啊，干脆你我二人联手把他扳倒了，永绝后顾之忧，你说这有多好？那样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这个步这不在这摆着呢吗？我看咱无需要多动脑筋，永华那个人很好。我看呢，只要到那劝说劝说呀，他肯定就自动让出权力。不就得了吗？何必弄得不愉快呢？你点子最多，你出个主意，我再说几句话也就算了。这刘国轩呢，推三推四，说到这儿为止了，又谈别的事了，什么风花雪月的。哎，这姓冯的一琢磨，这刘国轩够滑的啊，行，有他这几句话也就足矣。赶紧起身告辞。冯锡范说，这样啊，你听我的信儿，该在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得说话。哎，行行行行。冯锡范回去又琢磨琢磨，想想刘国轩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陈永华这人贵有自知之明啊，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？哎，对了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第二天坐上轿子到总制府拜望陈永华。陈永华忙的是焦头烂额呀，一看老朋友来了，赶紧到门外迎接，手拉手让进厅堂，命人献茶，两个人坐下谈心。哎，冯锡范就说呀，你够忙的，可不是吧，连饭都顾不上吃。永华呀，你我这般年纪了，哎，虽然你比我小几岁，当心身体呀，你拿大棒来说比咱都年轻吧，怎么样，说病倒就病倒了，人一旦病倒了什么都顾不过来了，你说是吗？陈永华颇有同感，听完之后不住地点头，是啊，人终有老的那一天，我也算老年人了，头发里头都挂了霜了，可不是吗？老实说，老弟呀，你呀的确苍老了许多许多呀，真得注意身子骨啊。今天我来呀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，因为你这个人看得远，分析事情透，你给我参谋参谋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冯锡范假装啊说的发自内心的话，他的戏演的真足。陈永华那么聪明都没看出来，就见冯锡范未曾说话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打转，非常伤心的呀。老弟呀、啊，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。哎，我们共保政事多少年了，先王在日，你我就跟随他鞍前马后转战南北，日月蹉跎，你我步入了老年呐。拿现在的形势来说，形势艰难呐。虽然目前台湾平安无事，迟早有一天清军会收复台湾，到了那时候不定乱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空有其心无有其力，打算卖卖老力不从心了。因此呢，我忍痛我有个想法，我打算提前告老还乡，但是又不忍心，就是将来要用人怎么办，你我咱们都退了，谁来支撑这个局面呢？哎，我永华呀，你给我参谋参谋。我是告老走呢，还是留在任上？你说说。哎呀，陈永华也动了真心了。老兄啊，说实话，我也干不动了，我这强顶着。方才你说了，你看我这脸都走形了，吃不下去喝不下去，是日夜操劳。可是要退归林下，这不是咱们的错啊，能怪咱们吗？谁都有老的时候。可我也认真地想过，咱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别忘了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。就拿咱们的监国科藏来说，原来十几岁我担这心担那个心，怕他是个孩子，结果怎么样，出人意料之外。人家治理国家井井有条，比你我胜强数倍呀，不必担心。你要退归林下，我陪着你，看怎么样，我也退，我把权力交出来，有能者居之，无能者失之，你看好吗？那意思是说你同意我退？同意，我也退，我陪着你，没说吗？有你陪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好，咱说话算数，一言为定，到了时候咱老哥俩手拉手钓钓鱼啊，游山玩水，何乐而不为？是啊是啊，我也有伴儿了，我听你的信儿。哎呀，冯锡范心中暗自高兴，心说你钻着我的套了。当晚冯锡范告辞回府了，他走了，陈永华动着真格的了，越想自己应该越退下来，实在干不动了，把权力一让多伤心呢，交给年轻的人在旁边辅佐辅佐就算了呗。因此当天晚上提起笔来写了辞呈，理由就跟刚才他跟冯锡范说的一点不错，写完了递上去了，递给监国郑科藏。科藏一看，哎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行不行，可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不能做主，又禀明国泰。国泰一看这封信，犯了心思了，陈永华晴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啊，台湾全靠他支撑，他要退下去，这天不塌下来了吗？这怎么能行呢？但是认真看了看这封信，陈永华发自肺腑说的是实话，的确力不从心的。国泰又心疼，但又做不了主，怎么办吧？把人找来商量商量吧。就把这冯锡范给找来了，因为他也是开国的元勋呢，资格最老， 让他帮着参谋参谋。冯锡范行完礼之后坐在一旁，国泰把这封信递给他，冯大人你看一看。哦，什么信？一看他心里高兴了，嘿嘿，心说陈永华，陈永华你真是土命人心实啊，哎，这么快递上辞呈来了，正好对我的心思。他一开始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话，这怎么能行？陈总是干国的忠良啊，目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辞官不做了，太可惜了。但我发现字里行间总之又是说的心里话，我挺心疼他呀。他现在都变了形了，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。如果咱不同意的话，他把老命就得搭上。哎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。国泰呀，您我都不希望他辞官，但没有办法。那么怜悯臣下，就让他辞了吧。说到这还掉两点眼泪。国泰想了半天，是啊是啊，算了吧，永华真不容易啊，那就让他回家休养去吧。御笔一批给批了，传到监国那儿，科葬只有执行，同意了。就这样，陈永华退下来，把大权交出来了，军权交给大都督刘国轩，行政权自然落到冯锡范掌握之中，这下就达到目的了。陈永华退回到家乡，没事真得拿鱼竿就去钓鱼。其实他瘦归瘦，精力还是挺充沛的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过了两三个月了，其他的动静都没有。嗯，陈永华一琢磨不对呀，冯锡范说了他提前递辞呈了，我们俩定好了一块退老还乡，他怎么没回来呀？哎，不对劲儿。后来仔细一打听，好嘛，这位不但没退，冯锡范还到处伸手，问这个问那个，干的劲儿劲儿的，根本没有退的意思。陈永华这才反应过来，哦，明白了，嘿，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了。哎，好你个冯锡范，太狡猾了，你骗我，又想骗骗吧，反正迟早有一天我得退下来。不过他办的这一手太肮脏，太叫人瞧不起了。同时陈永华还听说，自从冯锡范他们接管了大权之后，胡弄，不但胡弄，到处克扣老百姓，增捐加税，胡作非为。原来好端端的一个社会，经他手之后弄的是乌烟瘴气，陈永华能不心疼吗？苦心经营了几年呢，到了你的手上要毁于一旦呢，又后悔又生气，一病不起。到了月末，陈永华就一命呜呼。你看不退下来，别管怎么累死不了，这一退下来当时完了。消息传出，举国震动啊，科葬马上率人给处理了后事，举哀三天，陈永华就这样就故去了。他这一死，呵，刘国轩发在内心也高兴，特别是冯锡范特高兴，白天参加葬礼痛哭流涕，晚上关上门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是又说又唱。但是在欢乐之余他又堵心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监国正科葬不是好对付的，掌握文武大权呢，监国就等于一国之君呢，什么事情都得他拍板他决定，他要晃脑袋 这事儿就执行不了啊。但是郑经还在着，他爹还活着，要想动郑克藏谈何容易啊。哎，慢慢来吧，一步一步咱们试着往前走，他是这么想的。翻回头说郑经，这郑经一开始啊在离宫里的挺好，咱说了逐渐的身体康复了，脸上也红润了，哎，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强。可是后来听说陈永华死了，哎呀，郑经动了真心了，哭掉死去活来呀、啊、这个葬礼他也参加了。郑经心说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的亚父啊，你怎么能故去，你撒手不管了，一旦台湾有个闪失怎么办怎么办。回到离宫他也哭，从这天开始茶不思饭不想，是一病不起，把老病全勾起来了。等百官来看望的时候，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看郑经都脱了相了，都不认识原来的模样了。哎呀，大家是议论纷纷，尽管请郎中请御医百般调治，全然不见功效，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。这时候就到了康熙20年开春的时候了，郑经就感觉着完了，这心里的清楚，我命要休矣呀、啊！哎，这天心烦意乱，正在想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长子郑克藏站在窗边，衣不解带，在这扶持他爹呀。就这大儿子，把公务放下，全力以赴孝顺他爹。那么要儿女有什么用啊？就这个节骨眼上才显出是孝子不是孝子来。别人伸手克藏不放心，必须亲自参与。这会儿郑经清醒过来了，点点手让克藏坐到床边。克藏啊，为父恐怕不久于人世了，我死之后全依靠着你了啊。你对开国元勋不要亏待呀、啊、他们不容易熬到今天，对你祖母要多加孝敬，听见没听见，对你的弟弟们要多加疼爱呀、啊！啊，不要不管他们。爹，您怎么说出这话来了？您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啊，虽然病体挺重，我听郎中跟我说了，只要您认真的调养，还有康复的那一天，您不要心灰意冷啊，您好好将养吧，过不了几天就扶救如初了。哎呀，别给我吃宽心丸了，我心里清楚，算没有那一天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夜深人静，从远处飘来鼓乐之声。郑经心说，完了吧，来接我来了，大概我要死了。哪来的鼓乐声啊，这么老晚了。摘耳朵一听，是听着好像还有人唱歌的声，心说我病成这样谁这么开心，还唱上了。他顿时就精神了，我克藏啊，听这鼓乐声从哪传来的，这谁在那唱的，简直可恶至极，他还想活不、哎、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其实郑克藏心里头清楚，不敢跟他爹说，心说谁呀、啊、我二弟郑克爽，我早就听人说了，他天天在深宫之中，哎呀，花天酒地呀，你病了他恨不能嘎巴你快死了，你看他来吗，连面都不朝，其他的弟兄年纪小有情可原， 你们多大了，连个面都不来呀、啊？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啊！但这话不能跟他爹说，就给打岔。父王，端午节快到了，可能月宫正在排练节目，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啊，让他们暂时停止，好让父亲静养。哎，就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，我心烦，我心烦。郑经就信了，可算轻手轻脚离开离宫，转身进王宫了，离这不远。推门一看，气功两肋，再一看郑氏家族全在这儿呢。郑经那几个兄弟，郑聪、郑明、郑智、郑柔在座，廖天那几个儿子除了科藏之外，郑科爽、郑科举、郑科军、郑科拔、郑科商、郑科齐、郑科雀也在场，罗列杯盘极其丰盛，他们是又说又笑，丑态百出，周围站着一圈美女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选拔来的，是袒胸露背啊，怀里头都坐着美女，打情骂俏，难看不堪入目啊，没法看到。有几个兄弟都小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这吃吃喝喝，就瞅着他们发笑，旁边还站着些王冠在这服侍着。门这一开，科藏这一进来，他的身份是监国，一本正经，谁都怕他。屋里啊，就像热火盆，哗一下泼里瓢凉水差不多上，唰，全静下来了。众人把美女推在一边，呼啦朝全站起来。哎呦，全傻了，连那些美女一看监国来了，脸也变了色了。大堂之内鸦雀无声，科藏气得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格了。他也甭照镜子，这气色什么样可想而知，心想这帮东西，大王病成那个样，你们不说去探病，不说换班在那服侍父王，哎，你们跑到这儿祝贺来了，你们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们盼着大王死啊？大王南征北战，苦巴苦业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给你们闯天下留后路吗？你们那心都叫狼掏了。当然气得太厉害了，也不想再说什么了，没法说了。最后郑克藏说了一句话，各位啊，尔等要好自为之吧，别忘了大王病重啊，只能说这么一句，那意思你们合计去办，一甩袖子转身退出了。到了外边，郑克藏眼泪刷了掉下来，等他走了之后啊，这屋里的依然发木，半天都无人发言。